朋友，欢迎你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福乐人生讲坛的节目。本专题的讲员是张志刚牧师，请你打开圣经，求神赐给你谦卑受教的心，认真学习圣经真理，并遵行神的所有教训。
弟兄姐妹平安，很感谢神，今年教会职堂在职堂预备的时候，神赐给我们了约书亚记这一卷书。神实在是知道我们的需要，我看这卷书，每一次看越觉得神是将这本书给我们量体裁衣。神将以色列百姓所走过的两条不同的路线再一次放在我们的眼前。出埃及过红海的以色列，虽然他们经历了摩大的神迹，看到如何得蒙上帝的拯救，虽然在上帝的眼里他们是耶和华的军队，虽然40年每一天他们可以吃到天降的玛拿，但是因为他们心里刚硬，偏行己路，挑战摩西，埋怨上帝，而且还不时的想到打道回府，重返埃及，结果他们因为不信上帝的作为，无法在信心中领受上帝的应许，最后一个一个都倒闭在旷野中。但是作为新生代的以色列百姓，他们过约旦河进迦南，却是安安静静跟随约柜，顺服圣灵，结果他们真的就进入了应许，得地为业。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约书亚记中妓女拉合的故事。问题是跟随约柜，顺服圣灵，与我们今天正在讲说的一条向来没有走过的路有什么关系呢？与我们今天应承华人教会的外在职堂有什么关系呢？是的，我本来也没有想说要讲拉合。虽然拉合冒死掩护了以色列的探子，在圣经中被列为信心的伟人，但是当我安静在上帝的话语面前默想拉合故事的时候，我的灵被上帝开启，我开始看到神在对迦南地实行公义的审判的同时，实在是蛮有怜悯的心肠。哪怕只有一个人在信心中向上帝呼求，神都会向他伸出援手。于是在我的眼前，在如此惨烈的迦南的征战中，在迦南人全部被除灭的这个悲剧里面，拉合的故事却像一个荒漠中的一片绿洲。我相信今天圣灵要借着拉合的故事对我们和我们应承华人教会说话。我今天要分享的第一个是圣经在人的眼中它的合理和不合理。让我们先从约书亚记一个在人看来不尽合理的描述说起。圣经约书亚记是一卷非常宏伟的历史书，这本书详细的描述了以色列人在约书亚的领导下进入应许得地为业的战争史。我想到不合理的是，约书亚记的主角是约书亚，在约书亚记的第一章里面写了神如何呼召约书亚，如何要他继续去完成摩西的未尽之业。神看到约书亚内心的恐惧焦虑，于是就一次一次告诫他，约书亚，你不要惧怕，你要刚强壮胆。但是这一卷以约书亚命名的历史书，在接下来的第二章突然就把整个书的主角约书亚挪到了一边，光是写耶利哥城的一个妓女拉合怎么来掩护探子。问题是作为历史书的约书亚记没有讲说探子打探耶利哥的情报到底有多大的重要的价值，却用了许多的笔墨来细细的描绘拉合这个女人。约书亚记作为一个历史书，这样的编排确实有点不近情理。再说第一章是写赫赫有名的以色列的军事领袖，第二章却写不出挂齿甚至在道德上很有瑕疵的一个妓女。我们再来看约书亚记的第六章，在描述了耶利哥大战，神又再一次提到拉合。有的解经家这样说了，做了统计，他说 他说圣经对耶利哥大城的毁灭用了102个希伯来字，但是拉合得救的故事却用了86字，而且第六章最后还是用拉合的故事来作为结束。这些在人看来不尽合理的描述的结论是什么呢？那就是一句话，原来在上帝的眼里，拉合的得救和耶利哥城的毁灭几乎同样的重要。这样回头来看，当神一开始就把一位军事将领的拣选，一位外邦女子因为信神不经流血而得救的故事并排，我们能不能因此感受到神极其良善美好的心意呢？我在第一个时间联想的就是耶稣的话，耶稣说当地上有一个人悔改的时候，天上也一样的高兴。拉合是耶利哥城的一个妓女，她的家就住在坐落在耶利哥城的城墙上，或许拉合真的在那里很有名，或者他的家真的是很注目，好像是一个地标性的建筑一样，所以约书亚派了两位探子打探耶利哥，一进城就直奔他的家。同样让耶利哥王得到信息说有耶和华的探子已经打入的耶利哥的时候，同样第一时间他打发人也直奔拉合的家。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候，拉合冒死骗过耶利哥王的差役，掩护了以色列的探子逃过一劫。拉合告诉探子，迦南人早已闻风丧胆，耶和华你们以色列的神乃是天上地下的神。拉合借此就要探子发誓，如果日后耶利哥城被毁灭的时候能够拯救他和他的父家。探子答应拉合，要求拉合到那个时候你在窗台上要系一根红绳为祭。所以当耶利哥大城倒塌毁毁的时候，耶稣亚就命令两位探子将拉合的全家，他的父家兄妹亲戚全数带离耶利哥。如果我们今天要讲拉合的故事，那么我们大概可以讲拉合在信心中的看见，讲他敢于去死的勇气，讲他如何爱及父家家人的爱心。但是当我在神的面前话语面前默想的时候，特别想到我们教会当下的外展职堂，我就越来越深刻的感悟到，原来神借着妓女拉合的故事今天要向我们传递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在圣经里神早就命令摩西下令，有一天如果你们以色列要进到应许之地，所有当地的居民都要被灭绝尽尽，因为他们在上帝面前已经罪恶满盈。我们可以来看这个生命记，我们来一起来读生命记的话语。来，耶和华你的神领你进入要得地为业之，你从你面前赶出许多国民，就是赫人、格加沙人、亚摩利人、迦南人、比利洗人、西魏人、亚布斯人，共七国的民都比你们强大，耶和华你的神将他们交给你击杀，那时你要把他们灭绝尽尽，不可与他们立约，也不可连续他们。所以当探子与拉合立约，当约书亚命令探子将拉合全家救出耶利哥的时候，就成了解经上的一个难题。有人因此就指责以色列人解救拉合是违背了上帝的灭绝令。今天我们不会为此展开解经上的讨论，但是我们可以看看拉合的信仰告白多少可以看到上帝为何要定义解救拉合的原因。我们再来一起来读拉合的话语。来，一起来，对他们说，我知道耶和华已经把这地赐给了你们，并且因你们的缘故我们都惊慌了，这地一切的居民在你们的面前心都消化了，因为你们听见你们出埃及的时候，耶和华怎样在你们面前使红海的水干了，并且你们怎样带约旦河东的两个亚摩利王西宏和噩将他们进行毁灭。我们一听到这些事心就消化了，因为你们的缘故并无一人有胆气。耶和华你们的神本是上天下地的神，现在我既是恩待你们，求你们指着耶和华向我起誓，也要恩待我的父家，并给我一个实在的证据，要救活我的父母兄弟姐妹 和一切属他们的，拯救我们的性命与不死。有人这样说，圣经故事所记载的，这里是最长的一段妇女的独白。我们惊讶的可以看到，拉合对耶和华带领以色列人的历史非常的熟悉。他讲到了出埃及，过红海，消灭亚摩利王西红和噩，他还在讲说神在历史上的作为，讲说迦南人的惧怕，讲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掌管世人命运的主。我看这段东西觉得他一点都不像一个妓女，好像一个牧师在历述上帝的作为，在宣告上帝的审判，在呼召人起来悔改，祈求上帝的赦免。我不知道你是不是看到这样，大家都晓得圣经是上帝默示的，约书亚记的作者不会不知道耶和华对迦南人的灭绝令，所以约书亚记这个历史书会用如此的笔墨来描述妓女拉合的故事，实在是神向人显明他在公义的审判面前仍然怀有恩典和慈爱，即使在负隅顽抗的迦南人面前，神仍然在寻找一个信靠他的人，哪怕只有一个。我因着拉合的故事开始联想到耶稣曾经在撒玛利亚井边等候一个妇人，耶稣在他破碎不堪的生命中，耶稣在他难以启齿的婚恋里面，耶稣看到他有一颗渴慕寻求真道的心。我也想到耶稣曾经讲过，在路加福音15章里面讲到三个不合理的故事，真的也是不合理的。你看到吗？有100只羊，结果走失了一只羊，耶稣竟然撇下99只羊，专门到旷野去寻找那一只，寻回来不是赶回来打他的屁股，而是把他背在肩上，不合理。一个女人10个铜板掉了一个钱，她细细的寻找，找到了，她还要去靠各家邻舍的门说，告诉他们我的钱找到了，谁关心她呢？太兴奋了。一个浪子浪费了所有，花尽了父亲的家财，离家出走，应得的按照律法应得的惩罚没有得到，不应得的恩典却得到了，完全的不合理。所以神就说，如果地上因着一个人悔改，在天上的心情也一样很高兴。所以今天我们不从拉合的信心来讲说他如何为什么得蒙拯救的理由，而是想从人看来那些不尽合理的角度来讲说上帝的恩典和慈爱。我这里讲说一个小插曲，2月1号是我们教会的应城春晚，我因为那天下午在应城华夏文化中心的群里面，我贴上去一个我们教会在当天的晚上春晚的单张，我告诉群里300多位我们的邻舍，过年就要回家，因为家里才有年味，但是地上的年味我说都会过去，唯有神家中的年味是历久弥新存到永远。结果我就被群主警告不要传教，我说群主啊，我是应城教会的牧师，我真的很想见你，与你交一个朋友。我说教会其实也是应城文化的华人文化的一部分，我们教会有不少的弟兄姐妹也在应城文化圈里面。结果没有说上几句，当天晚上就被群主以说你根本不懂群规的无情的踢出了这个文化圈。这个我真的常见，每一次我都会把一些的布告贴上去，我前后算算不到12个小时。那天的晚上我心里非常的，看完这里的节目非常的兴奋啊， okay. 我还跳舞了对不对，但是回到家以后我的心情跟他这么最后踢出去的时候我的心情非常的沉重。我为此有这样的结果我心里非常的感伤，我想到当年的先知他们在上帝感慨说我们传的有谁信呢，但上帝告诉他们即使你这次去传没有人信你还得继续去传，因为信道是从什么听到来的，如果你不去传讲怎么叫人听见呢。当年耶稣摆设福音的宴席没有人进来，宴席中还空位，虽然门徒已经出去多次，神仍然叫他们再出去勉强人进来，没有其他的理由，就是福音的宴席还有空位。今天对我们来说也是一样，我想到我们教会的三副队员他们也不是一样吗？据统计三副队员出队只有30%的人会信主，70%的人会拒绝， 不管70%的人拒绝，我们仍然还是要往前。有时想一想，这个世界真的对耶稣很冷漠很无情，就像耶利哥大城一样，他们的城门是紧紧闭着的。圣经怎么说呢？我们可以来看一段圣经啊。他说生命在耶稣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耶稣就是你的里面的光，但是光在黑暗里，黑暗怎么不接受光。耶稣在世界，世界也是借着他造的，但是世界怎么样？不认识他。他到自己的地方来，不是到别的地方去，自己人怎么不接待他。你作为一个上帝的出口，作为一个神的仆人，作为一个神的儿女，你要去传讲福音的时候，你常常会遇到不接受、不认识、不接待，怎么办呢？你看上帝什么话说啊？给我们多少的安慰啊！他说什么？一起来读12节，来，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们的人，他就要赐他们权柄，做上帝的儿女。请记得，首先是耶稣道成肉身来勉强我们，然后是要带领我们去勉强别人。如果你在传福音的时候被骂、被拒、蒙受羞辱和苦难，那倒是你我的福气，因为我们在与耶稣同受遭受的苦难中有份了。阿们。你如果从来没有被拒绝，从来被骂，你真的生命中有祸了。亲爱的弟兄姐妹，请问今天我们为什么要外展职场？不是我们这个教会的座位太挤了，真的太挤了 ，OK？ 而是那里太空了，因为那里很荒凉。耶稣在那里摆设的福音宴席还有很多的空位。最近我们职场委员会已经做了调查，在 West 这个 Carmo， 在 Sunsville 那一带，华人人口调查大概有415家的这个华人。我们教会教授有差派30家，不是为了什么，乃是为了得到那里的300家，就像我们这个教会一样。你想到有一天5年以后或者10年以后，在那里有就像一个甚至比这里还大的一个华人教会，你会怎么想呢？就在那天的春晚，有教会的弟兄对我说，牧师啊，我看我们这么好的节目以后可以想法子能够选送出去啊，送到应城华人这个晚会上去。是的，我们不仅要请人进到教会，我们还要走出教会的围墙，与别人去分享上帝的福音。拉合的故事是在告诉我们一个事实，即使在富裕顽抗的迦南人里面，神仍然在寻找一个信靠他的人，哪怕只有一个。是的，我们总要记得一句话，要为主再多得一个人。这正是我们教会外展职场的目的。阿们。为主再多得一个人，一起来好吗？为主再多的一个人。耶稣在十字架上他说我渴了，他渴什么？他为我们付上代价，巴不得再多的一个人。教会马上就要开始一个课程，非常好的把握时机，这是启动教会一个全教会宣教的一个课程。神学院已经办到我们教会来了，有2个周末的时间，我盼望今天所有的教牧同工、所有的长职、所有的宣教委员会的成员、所有的职场委员会的成员、所有的小组长，你要带头，盼望能够去参加这个，让你的心能够火热起来。当然我还盼望一一的负责同工啊、队长、老师、第一的学生们都能够去参加，尽可能参加，不要 miss 掉这个机会。全教会都要外展，这是一个教会文化的一个改变。我今天要讲第二个，拉合的行为的美好和丑陋。在拉合的故事里面，第二个引起争论的是一个两难的伦理问题。当拉合看到耶利哥王的差役正向他家赶来的时候，他急速地将两位探子隐藏在屋顶上的粮晒的麻秸下面。拉合承认确实有两位陌生的客人来过他家，但是他谎称他们刚刚离去，骗过他们快快去追款，或许还能追上。我不知道你看这段经文的描述的时候，你心里会产生什么想法。记得我们在神学院的时候，大家就开始激烈的讨论起来了。拉合用谎言救了2个探子的性命，那么他这样的行为算不算是错的还是对的？这个问题的另一个表述是，在某些特定的环境中，我们是否可以对人撒谎。我不得不承认我们人的诡诈。想一想，当挪亚的儿子看到父亲酒后失态赤身裸体的在帐篷里的时候，他开了一个世界新闻发布会， 虽然那个世界上没有多少人，你看他的言行，他里面有一个心，有没有这样一个心？他隐藏着一份骄傲，他似乎在对他的兄弟说：你们看啊，这位上帝眼中的老爸，这位义人，今天看起来不怎么样啊。我也不得不承认，我在第一次看到拉合的故事的时候，我对自己说了一个话，看来人杀白谎是可行的。我没告诉人，但是我心里在说了。我们就来看一看这个伦理问题的两个角度。第一，有人认为这个不算撒谎，因为拉合只是一个开旅店的人，拉合的生活道德在败坏了迦南人社会，这只是一个风俗习惯的问题。再说我们人人都撒谎，所以对拉合不能有更高的要求。但是这个理由没有得到圣经上的支持，圣经只是赞同他以行为来表明他对耶和华的信心。他因着信和平地接待了探子，不与那些不顺从的人一同灭亡，圣经就这么说的。圣经也从来没有赞同拉合撒谎的行为，就像圣经称赞他的信心，但从来没有赞同他非道德的妓女生活一样。第二个角度是说，如果拉合说出实话，那两位探子就会被耶利哥王所杀死，所以拉合说谎有理。但圣经也从来不支持这种以不法的手段来对付另一个罪人。如果拉合的撒谎可以随相入俗的话，那么圣经中对神所恨恶的所有的事都可以借着某种理由除罪化了。因为所有的罪恶在人看来都有它存在的客观的理由。我们人常常在说一句话，常在河边走，下一句怎么说？哪有不湿鞋？所以我们会湿鞋，因为在河边。为什么河边有那个？怎么怪我呢？这是唯物论的观点呢、啊。但神不认同，就像约瑟，他可以靠着主的恩典逃过情欲的试探一样。弟兄们，我们现在要换一个角度想一想，撒玛利亚妇人的故事。我们请问，耶稣是不是知道撒玛利亚村落的人都仇恨犹太人呢？知道吗？耶稣是不是知道这个村庄里有一个妇人，他在中午的时候会出到雅各井边来打水呢？知道啊。耶稣是不是知道这个女人的生命中所经历的羞耻、焦虑和挣扎呢？知道啊。耶稣是不是知道这个城里的人将要因着这个女人的改变而蒙受祝福呢？知道。既然耶稣都知道，那么我们现在就回过头来想一想耶利哥城里的另一个女人拉合。请问神是否知道迦南人的心已经都消化了？知道啊。神是否知道在即将灭绝的迦南人中有一个叫拉合的妓女，她的心已经向神完全的开启呢？知道。神是否能借着探子打探耶利哥与拉合彼此立约呢？知道。神是否可以借着将拉合从被毁灭的耶利哥家中拯救出来，来彰显自己的公义和怜悯呢？如果你的答案是 yes，那么我要告诉你，从今以后你我都要学到一种方法论，那就是要用上帝的眼光、上帝的心肠来看待你周遭的人事物，也同样来看待你自己。所以圣经说，这个城和其中所有的都要在耶和华面前毁灭，所有的都要毁灭，只有妓女拉合与他家中所有的可以存活，因为他隐藏了我们打发的使者。所以今天或者以后，当我们再度与类似的两难的伦理问题的时候，最好的方法不是替拉合的行为去找任何的合理的理由，而是不要被这件事情所困扰。我们可以学习从上帝的心意来看，圣经讲说拉合撒谎，但并不再定拉合的罪。而当拉合最后因为信心被以色列人接纳的时候，这个撒谎的罪当然也在一定在列在被赦免之列。如果我们看得再远一点，就像我们今天强调亚伯拉罕为撒拉的美貌而撒谎的合理性、可行性，真的？你觉得你是亚伯拉罕，你看到太太的美貌，可能因着这样，你可能被杀的时候，你觉得亚伯拉罕撒谎，他有他的合理性和可行性？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你就会忽视神自有他的办法来保护他们。 你不会看到上帝的，你只会看到环境的恶劣。同样的，当我们看拉合看那个撒拉称亚伯拉罕为主，拉合你怎么这么傻，你的先生都要出卖你，你还称他为主吗？我们觉得这是不合理的。但是你看看，他称他为主是因为撒拉他首先相信耶和华对他的保护要胜于自己丈夫的谋算一样，是不是这样？如果你真的是任何的事情先看神的话，很多两难的论理问题就迎刃而解了，你不会再为自己去寻找一些理由。亲爱的弟兄姐妹，信心的背后是因为你我能够认定耶和华的慈爱、怜悯和恩典。今天我们在上帝面前就像一个特罗不用遮羞的孩子一样，我们不需要为拉合的除罪，不要因为他多少也想到为自己，当我觉得拉合的白话是可以的话，其实是为自己犯罪留条后路，你知道吗？当然我们也不能紧紧的求助拉合的丑陋不放，来表明自己的圣洁和绝对一样。神原来是按照我们的本相思念我们，不过是尘土一样。神是按照我们的本相来接纳我们。如果神要纠缠罪孽，我们今天没有一个人可以在神的面前能够站立。所以因为上帝有赦免之恩，所以让我们能够每一个人能够敬畏他。所以盼望在拉合的故事里，我们每个人都要看到自己的本相和本体，为神已经在我们生命中所成就的救赎而感恩。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们就可以成为一个上帝的使者，去把美好的消息跟别人分享。当我们看到，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看到别人对象生命中有这样那样不适的时候，不堪的过去的时候，我们其实可以来想一想，我们曾经也是这样的堕落的。我们可以跟主说，主啊，求你怜悯我这个罪人一样来怜悯他，求你像你拯救我这个罪人一样来拯救他。我想在今年的年底，我们教会会举行一个隆重的差派礼，我们要奉神的名差派30个家庭去到西北祠堂。有一天，如果我们能真正的在灵里看自己，曾经就是一个拉合，曾经就是一个撒玛利亚妇人，曾经甚至就是那个行淫中被扎的女人，那么我们在荒凉的城邑里就会有热情、有信心、有爱心的去跟随耶稣，一群去寻找、去勉强那些人来赴上帝福音的宴席。阿们。看到自己，我讲第三是弥赛亚家族的高贵与低贱。这个在旧约约书亚记里被神如此着墨、道德上如此有争议的妓女拉合，我们在新约的圣经里有两度看到神对他的描写，一个是希伯来书，神把他纳入了信心的伟人，这个我们或许可以理解，这个可以理解了，他真的有信心。但是我们有没有想过，拉合不仅被神列为信心的伟人，拉合还被上帝列入了弥赛亚的家族。我们可以在圣经中看到保罗说的，耶稣是一个完全的人，所以从肉体上来说，他是从大卫的后裔所生的。在启示录中，耶稣明明的说，我是大卫的根，又是大卫的后裔。这就是耶稣从道成肉身来说，他是大卫的后裔。但大家是否想到，拉合是大卫的祖宗，是大卫的什么曾祖母？你看马太福音，我们再读最后一节，什么一起来读，沙门从拉合氏生波阿斯，波阿斯从路德生俄贝德，俄贝德生耶西，耶西生大卫。你看耶稣他是大卫的后裔，是大卫的子孙。那拉合是谁啊？算一算几代啊？四代。是什么祖母啊？曾祖母。大家还记得圣经上的利亚的故事吗？记得那一天我们祷告会上， Justin 牧师在分享教会读经计划，按照顺序来跟大家分享，讲到了利亚的故事背后的含义。大家知道圣经中的利亚哦，这是因为圣经上说她的眼睛没有神气，一个女人眼睛没有神气，她可能是可比较可悲的，所以她的悲剧的命运就从她的眼睛开始了。因为眼睛没有神气，利亚就不为自己的父亲所看好，所以永远担心我这个大女儿怎么嫁出去。利亚也不被自己的丈夫雅各所爱，她好像是多余的东西被搭卖进来的一样。 利亚同样也不能接纳自己，他的生命中充满了怨恨、自卑和苦毒。利亚开始不断向自己的生命抗争，向漂亮的妹妹在雅各面前争宠。当他和雅各生了第一个儿子的时候，你知道他起名叫流变。流变是什么？有儿子了。你这妹妹不要说你漂亮，第一个儿子是我的。 OK， 叫流变，有儿子。第二个儿子叫什么？听见了，全世界都听见了，你是没有孩子的，我生了第二个儿子叫听见，叫西缅。生了第三个儿子叫联合，你看我跟我先生生了联合了三个儿子，你一个都没有。 OK， 第三个，直到生了第四个时候，他把荣耀归给神，叫赞美。原来是神在我苦难中听了我的祷告，叫赞美。那就是犹大，耶稣是犹大的，你看到吗？犹大派系出来的，他才得到了从人的接纳转向了对上帝的赞美，这才终于停止了想用多生儿女来报复自己的妹妹，来抗争命运的不平。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有多少人活在利亚的光景中？他们既不为自己所接纳，也不为自己不被别人所接纳，也不为自己所接纳。大家有没有想过一个事情？我们的耶稣，我们的弥赛亚，不是出自漂亮的拉结，而是出自眼睛没有神迹的利亚。你想过这个问题吗？几年前我到德国去短宣，我来到了一个城市，因为我营会结束以后，我要走访好多个城市的团契，来到了一个我已经忘记这个城团契的这个在所在的城市，只是有一位慕道友，他在问我一个问题，他的犹太老师给他起个名字叫利亚，他说我不懂，我去查看圣经，查出来这个利亚眼睛没有神迹，为什么这个犹太老师要给我这样一个名字，不叫我拉结，叫我利亚。他说，我就把这个故事告诉他，我说弥赛亚，我们的耶稣不是出自漂亮的拉结，而是出自眼睛没有神迹的利亚。就在那一天，我就带他信主了。圣经怎么说？世界所轻视的，却是神所看重的。我们一起来读这段圣经好吗？我亲爱的弟兄们，请听，神不是拣选了世上的贫穷人，叫他们在信上富足，并承受他所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国吗？上帝将他的国给了那些自以为贫穷虚心的人。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借着约书亚记中拉合的故事，讲了圣经描述的某些在人看来的不合理，讲了拉合的行为引起的伦理争论，讲了弥赛亚家族中的高贵和低贱。我不知道你的心有没有被上帝的灵所触动。我们来讲描述耶利哥大战的第六章的结束语，我们一起来读好吗？一起来。约书亚却把妓女拉合与他父家并他所有的都救活了，因为他隐藏了约书亚所打发窥探耶利哥的使者，他就住在以色列中直到今日。直到今日，每一次讲到直到今日，我就在想，神今天对我们说话，请问是谁救活了拉合和拉合的父家？是谁让拉合和拉合的一家成为以色列人？他被接纳为以色列人了。是谁讲拉合的故事今天仍然在对我们说话？是神。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相信有一天当你把自己读进圣经，你会明白神为什么要在圣经中如此描写妓女拉合，你会明白为什么神在与亚伯拉罕的约中要讲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蒙福，你会明白为什么我们教会要外展职堂。相信有一天你会明白为什么自己的生活方式和生命的行为要有所改变。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主，谢谢你，你今天借着拉合的故事仍然在对我们说话。你说直到今日，就是今日。主，你知道我们的需要，你知道我们里面对你的保守，所以主啊，你就对我们说话，让我们教会真的能够成为一个外展的教会，从那种过去的内敛的生活方式中解放出来。求神帮助我们，借着外展职堂，让我们整个生命都能够有翻转，让你的教会的整个文化有翻转。真的主啊，有一天我们真的像你所那个，你在你十字架上你说渴了，巴不得地上万人都能够得救，不愿一个成人，巴不得天堂坐满人，巴不得地狱空荡荡。愿神的名在我们教会中得到荣耀。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朋友，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生命得到造就，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